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下午，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结束巴拉圭访问后过境旧金山，在停留期间举行的侨宴上，赖清德致辞表示，他希望未来将台湾打造成亚洲的矽谷，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和全球供应链紧密结合。他还承诺未来将以和平为灯塔，以民主为指南针，带着台湾往前进。赖清德谈到湾区的矽谷象征着美国创新繁荣、自由开放的精神，他亦希望未来打造一个创新繁荣的台湾。他说台湾的集成电路设计占全球的 24.3%， 排名第二，台湾的晶片制造以及封装测试占全球市场 50% 以上，排名第一。台湾的半导体企业可以生产超过全球 90% 的先进制程，亦是排名第一。台湾有科技界顶尖的人才资源，还有适合创新发展的民主制度、丰沛的资金、完整的科技产业链，的确有能力成为亚洲的矽谷。日前，美国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威利斯提出，要在明年3月4号对前总统川普和18名共同被告开始审判。威利斯指控他们涉嫌密谋颠覆佐治亚州2020年选举结果，以便对川普有利。此外，当地警长办公室话俾媒体知，川普等19名被告一旦这个月稍后到场应讯，将被关押在富尔顿县监狱，除非有其他的安排。根据礼拜三的一份新的法庭文件，威利斯仲提议在接下来的9月5号这个礼拜进行传讯。他说传讯日期不会同川普的其他法律诉讼冲突。对本案的审讯开始日期，最终将由法官决定。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案定于明年3月25号开庭，机密文件案定在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开庭。华盛顿特区尚未确定对他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联邦审判日期，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已提议从1月2号开始审判。夏威夷毛伊岛的大火已经造成至少110人死亡。礼拜三，毛伊岛紧急事务管理处处长安达亚表示，不后悔没有使用紧急警报系统来警告居民火灾的危险。夏威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户外警报系统，可以应对战争、火山、飓风和野火等各种危险。在州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迪亚表示，警报器通常用于海啸警报，从未在野火情况下使用过。他解释说，夏威夷人训练有素，当警报响起时，他们会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警报很可能会促使居民向山火较近的方向移动。作为替代方案，毛伊岛政府使用了短信、社交媒体、电视和电台紧急广播发出警报。但是火灾中的实际情况表明，大面积的断电和手机信号中断阻碍了警报的传播。据一些幸存者报告，广播报道亦很少。礼拜三，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仍挂住国务委员会职务的前外长秦刚缺席。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显示，这次国务院会议，李尚福和秦刚缺席。身兼国防部长一职的李尚福正在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秦刚6月25号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一个月后被免去外交部部长，但他未被免去国务委员。中共新华社报道中没有列出出席会议的国务委员名单，但注明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直到现在，人们仍在热议秦刚的落台可能与权力斗争、健康问题或婚内出轨有关，但官方没有任何解释。大纪元记者日前发现中共外交部网站上的资料栏目，秦刚仍未被列入历任外交部长。记者搜索秦刚，发现有关秦刚的过往活动信息已经在结果中显现。礼拜三，21名前美国资深官员 联名致信国会领导人，敦促议员为总统拜登最近下达的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命令提供资源，并称这一举措是当前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联名致信的两党官员中，包括川普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哈勒尔，以及两位前美国人体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和戴维森。信中说，拜登最近下达的限制令是在限制对手获得美国资本这一组该完成的进程中迈出积极的一步，仲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无法利用我们的金融活力和开放性来对付我们，从而继续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繁荣。信中强调，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透明度和审查应该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国会必须为实施这一政策提供资源。
在中美两国达成增加航班数量的协议以来，美国多家航空公司宣布会增加往返中国航班数量，以扩大营运规模，加入竞争。礼拜三，全球最大的航空营运商美国航空集团公司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告诉彭博社知，在去年一月开始，美国航空会提供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间的每日航班往返，而目前每个礼拜只有四次航班。同时，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亦宣布类似的决定。达美航空礼拜三表示，它的目标是在今年稍迟开始提供每礼拜十个航班，由西雅图和抵达率飞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还在出年进一步增加航班数量。美联航上个礼拜亦透露，公司计划在10月和11月增加航班。美联航会在10月1号开始开通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每日直飞航班，还重新开通和北京的航班。礼拜四，韩国总统尹锡悦启程去美国，和美国、日本领导人举行峰会。在中共和北韩引起的共同担忧日益加剧之后，三国正寻求加强合作。路透社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说，尹锡悦会在礼拜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总统官邸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们会在那里启动一系列有关技术、教育和国防的联合倡议。美国一直在度敦促日韩改善关系，以确保在北韩和中共等问题上更好地合作。拜登希望通过今次峰会巩固两国关系。虽然今次峰会无可能达成一项正式的安全协议，给两国承诺互相防卫，但他们会就地区责任达成共识。韩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金泰孝表示，今次会面会促成日韩领导人发表至少两份联合声明。尹锡悦礼拜二表示，今次峰会将会为三边合作树立新的里程碑。美国空军礼拜三宣布，他们选择航空航天初创公司 Jet Zero 进行翼身融合原型机的开发。这款飞机未来可望大幅增加美军运输机加油机的速度和航程。美国空军表示，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资 2.35 亿美元支持这项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预计还会有更多私人投资。这项计划旨在令翼身融合技术发展成熟，为军方和企业提供未来空中平台的更多选择。据估计，通过这项新设计，飞机的空气阻力可减少至少 30%， 还提供额外的升力，飞机的燃油消耗亦可以减少 50%。 军方官员表示，这款飞机将会是一项重要发展，它会令美军在潜在冲突中领先北京，还令美军处于有利地位。目前印太地区成为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促使军方和国防工业重新设计，打造飞得更远、更快、更节省燃油的空军资产。日前，阿根廷大选领跑者哈维尔·米雷伊表示，一旦当选会冻结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在礼拜的阿根廷初选中，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雷伊获得 30.5% 的得票率，在22名候选人中胜出，超过该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米雷伊礼拜三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在中国人民不自由，他们不可能做到他们想做的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杀，你会和刺客进行交易吗？米雷伊全面拒绝和社会主义者做任何生意，他将共产主义中国和左翼总统达直尔雅领领导的巴西归为同一类。目前巴西是阿根廷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阿根廷出口产品的第二大买家。米雷伊补充说，是不是和中国等独裁国家保持商业关系，应该由私营部门决定，但他不会促进阿根廷和那些不尊重自由的国度的关系。今日市场研究权威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表评估报告，由于中国经济恶化、通货紧缩以及美国需求不振，2023年全球手机出货量预计同比下跌 6%， 达到 11.5 亿部，是10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说，中国经济回升无望，拖累整个亚洲的正增长，令新兴市场陷入不断加剧的下跌状态。在北美，就算就业市场十分强劲，通货飙升正在下跌，然而消费者在手机升级方面仲是犹豫不决。Counterpoint Research 北美地区研究总监菲尔德哈克说，目前经济增长和消费者购买手机之间存在脱节。今年到现在为止，在所有营运商手机升级率都创下历史新低。但菲尔德哈克又表示，他们对第四季度抱有希望，因为 iPhone 15即将发表，随着拥有大量 iPhone 12用户的市场出现竞争，促销活动会变得激烈，这个会令苹果处于有利地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